今天早上的这个经文大家应该都很有感觉哈，因为讲到钱的东西，好，讲到借钱，好，我想这个我们人生当中能够不借钱是不是很幸福的事啊？好，我们能够从来不用跟人家借钱，而且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去借给别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蒙福的恩典。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是去祝福别人，而不是我们只是什么，我们是可以给别人的，而不是什么是去跟人家借贷的，这就知道我们怎么样蒙福哈。所以今天呢，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这个蒙福的什么被祝福的秘诀，也就是蒙福的人生。好，你如何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从生命记好读上这个十五章，我想我们照着这个原则来做，那神就要让我们过蒙福的人生。那当你在读完这一章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感觉？觉得怎么样？哇，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没有钱，我是不是都不用怕了？就是好像应该就是说，你读完这一章的感觉，你会觉得哇，成为神的儿女真的好有什么？好有保障哦，好有一个这个幸福，好像很有一个被神保护的一个那个确据哈。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是我们怎么样来一直走到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原则哈。那总共分四段，第一段是1到6节，好，1到6节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要豁免，对不对？好，豁免债务，好，豁免这个欠钱的人，豁免债务，然后不追讨，好，不追讨。那若是这边是讲到第7年的末一年，就是安息年。好，神呢在以色列呢很看重这第7年。好，每这个七都是一个很神安息日、安息年。好，那神就定了一个原则，在安息年的时候呢，第7年你要施行一个豁免的原则。这个豁免就是要放手，就是要释放，就是要休息。好，那第七年安息年要休息嘛？那这豁免的定例就是说，你把你所借给邻舍的钱，好，要不要再向他要了？好，那因为耶和华豁免年已经宣告了，那可是呢，外邦人要不要追讨？可以，若借给外邦人可以向他追讨，是借给弟兄，你就要松手豁免。好，那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一切的命令，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好，这个赐福不仅是小小的赐福，是大大赐福。这个大大赐福就是我要祝福再祝福。哦，这个不只是一点祝福，只要你这样的做，好，你不去跟他追讨，你释放他，那因为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给你，你要借给许多国民，不致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好，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好，那这个真的是神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得着财务亨通的秘诀吗？好，财务亨通的秘诀就是你当第7年，好，这个钱你不要再向他追讨了。好，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神爱弟兄，好，爱这个希望这个，因为怎么讲，穷，他说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你如果这样子的做，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原则，就是希望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在教会我们信主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因为有钱的人会更有钱，对不对？那没有钱的人呢，他辛苦，他就是欠钱，他欠钱呢连本钱都没有，然后就永远还要还钱，然后再加什么利息，有没有？有人就是借钱了还要再加利息，然后所以就永远就越来越惨。好，所以在这里呢，神给的原则是帮助这些人是有一个教会的，好，这些弟兄他们是可以有一个翻身的，好像是翻身的机会，是没有穷人，好，是可以富足的。好，那这个呢是第一个原则。好，那我想这个都刚刚 Amy 讲的哈，已经给我们一个示范的这个例子。但是我们在想，其实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好，说你借钱给别人，到了第七年 好，然后那刚刚郑中也讲到一个，好，是觉得把自己的钱好借出去，那这个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怎么样来到第二点，就是这个人你帮助他，你借钱给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施舍弟兄，好，是他们是如果是吸毒的，如果是隐蔽的，如果是赌钱的，那他向你借也是弟兄啊，好，那你要不要借他，对不对？那你就要判断了。如果是这样的借，你可能就说我要聪明一点了，不要那么傻，好，就是把钱借给吸毒的，好，他很穷没有饭吃，你就拿给他面包吃，不一定是要用这个这样钱给他，好，给他吃饭，好，要看着他吃饭，然后这个是，那第二段是七到十一节是施舍弟兄呢，不要愁烦。好，那在这边就说，在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的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揪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这个揪着手好，就是抓着，就是你的手抓紧紧，我不要放手，我的钱要抓在我手里，我不要松。所以呢，神在这边一直告诉你要怎样松手，松手，有没有看到第八节总要向他什么松开手。这个松开手啊，是连续用词啊，是松两次，就说松松松，好，不要一直抓紧。好，这个就是告诉你呢，你神就知道我们呢不容易松手，神知道我们钱对我们来讲大家都抓得什么很紧的，因为要借给人要松手，你就这样说，借给人就是拿不回来了，这个钱你交给别人，人家说我还你，但是你可能好没有办法，人家不一定你有把握嘛。那这边就是告诉你说，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啊，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明年就第七年，我现在看到他穷乏，我现在给他，明年我就要不回来了，所以呢我就失去了怜悯的心。好，那所以神在这里就说，如果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如果你看到这弟兄穷，然后你没有给他吃，没有给他饿，没有给他喝，然后他呢还为着你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他借给我吧，主啊，求你让他给我吃吧，那他说罪就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好，那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事上赐福给你。好，总要向你地上穷苦的弟兄松开手。你看十一节最后那边，好，所以这边就是考验我们呢其实这些给钱呢，包括给家人的钱呢，我们给钱我们的态度都是怎么样的态度，有没有觉得啊，我虽然给你好给了，但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厌烦的，或是你的心里是什么好啦好啦给你了。好，有人说要孝敬父母，好，每个月给爸爸妈妈钱，那去给你。好，其实这个是一个你不是真的心甘什么情愿，是里面带着很多的苦毒，带着很多的埋怨，然后带着说这个真是拖我的啊，这个是给我的拖累啊，就是这个就是说，神就告诉我们说，你给他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恼，所以这都是上帝教导我们的，不要心不甘情不愿。好，那也不要呢抓紧不放手。那其实这些都不容易。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身旁总有人生活会遇到什么挫折，总有人是遇到会这刚好是在最那，可是如果神把他这个人刚好放在你旁边了你刚好又有能力了，那你不给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心里面就说上帝会在里面感动我们那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曾经就有这样的事情。好，是一个有一个人是在医院里面是起算是像已经是他的爸爸妈妈都要丢弃他的，他爸爸妈妈都说要洗肾。那在中国你要洗肾，我们家里养不起你，就跟他的孩子讲说，对不起，我们真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救你，你自己。所以这个人是连爸爸妈妈都要他死的。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他写报纸，他就到了洗肾的地方，然后呢写用报纸啊写请那个大家有没有善心的人士能够救他，所以他知道他是完全没有办法。那有一次我的一个教会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说百佳我有在医院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把他带到教会来吗？他是信主的，那我怎么能说你不要带来，好，这样的人不要带来。 我就说啊，好啊，他就因为这个医院就在我们教会旁边，再来了。那一天刚好是我们的元旦感恩的那个忏悔，他的脸啊黑的像印度的那个黑人一样，哇，我看了都好害怕哦，因为整个走路，他带两个人来哦，两个都是洗肾的，带两个来，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一个最有钱的 CEO 就在他的旁边为他祷告，跪着这样为他祷告，全部的人都看到了。我们在旁边都会觉得，因为其实以我的害怕，我其实有点不敢碰靠近他，我觉得好恐怖哦，就是好像已经濒临死亡的人带到你的旁边，然后跟我们一起吃一个同一个餐具的饭，我们爱宴嘛，一起吃饭，他那天跟我们吃，你知道吗？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弟兄在我们当中感觉到爱，他就每一天来我们当中，每一天来晨祷，每一天，然后那怎么办呢？我们开始教会奉献给他，开始教会养他一年，一直到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然后呢，每天早晨就开始骑脚踏车从他医院到我们教会。然后呢，甚至最后我让他早一点到，请他在那边为我们守望祷告，他成为我们的代祷者。最后我们那时候一直在祷告说，我们要帮助他到何时啊？这个洗肾的等于说他全部的钱是我们供应他，因为不供应他他就没有钱洗身就死了，所以我们要养他。我们说要养一辈子吗？所以其实考验我们大家的这个爱心，你知道吗？我们也一直想开会怎么样让他可以赚钱啊，他以前是什么那种修皮鞋的，我们倒想最后很多的办法。可是呢，他最后呢，我们的这个弟兄啊，我们还到医院里面，他都睡在医院的床上，睡在医院的那个旁边的那个椅子旁边的。然后呢，我们的 CEO 答应过他说要去看他，就在中秋节，我们的 CEO 在后面帮他拿包包，他就说这就是我睡的，你知道吗？他的那个感受里面是非常的觉得被爱的，是觉得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被爱。然后呢，有一天我们要会慰劳我们的同工一起去自助餐吃到饱，我们也慰劳他，因为他是我们祷告的，他跟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吃到饱，那个好高兴，那天吃的好多，第二天他就觉得好被尊荣，自己这样的一个卑微可以这样被接纳哈。但是最后有一天是因为他在医院里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健康了，他就洗冷水澡感冒了，哇，就躺在医院快要病危。我们全部去看他，他过世的时候，不，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请为我祷告，我好想回教会，我好想回教会晨祷，我好想跟你们在一起。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全教会大哭，哇，我哭自己，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哇，原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过，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哭？原来他来到我们当中是我们的祝福，我们曾经这样子的一个接待一个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弟兄，原来我们是接待了耶稣。所以那时候是我们教会一个好大的复兴，好大的一个感恩。原来我们以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在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不懂这样子来。所以其实我就觉得神很爱我们，让我们有亲自的学习过，全教会大家一起来学习爱一个人，爱一个这么，那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能够为帮助一个牺牲的人。可是我觉得哎，神都这样子很不知不觉的，好像，所以我们他那时候我们给他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我们就特别讲到这个传亲弟兄，他成为我们一个，他的爸爸妈妈从北方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说这就是他在祷告的地方，这是你儿子在这里祷告的地方，这是你，哇，他的爸爸妈妈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就说神也知道我们教会一直在想我们要到底做，可是神就让我们说你一年完了，你们功课学完了，做完了，我也没有让他要你们要养他十年二十年，而神就在这个那个时刻就把他接回去了。他在人生当中最后的这一年的时间跟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很为我们祷告，我们都觉得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仿佛觉得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觉得是耶稣，好像耶稣他这样子的来教导我们。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呢要学习怎么样在大家一起来帮补穷乏弟兄的时候是松手，其实我觉得放手这是上帝要我们教的一件工作。当我们学习你越是要抓着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真的 一切有的都不是上帝，都不是我们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钱财可以从我们身上去祝福给别人，其实这是带给全教会的祝福，是全教会每个人都学习到的。好，所以我们那还有一个姐妹是台湾的姐妹，她是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同工，她的先生不是我们的同工，她的先生但本来一直做生意的，但是一直都没有赚钱，结果先生中风，先生在这个到了湖南，我们是在上海，他到湖南去，反正在哪里住院，他呢就现在就不能够做我们同工，他就去陪他的先生。我们呢也在想，那个要花很多的钱，在台湾人在大陆看医生，我们说是不是应该送回台湾，可是又那时候不方便送，所以也是要去祝福这些他们在现在在有病当中的，也是教会要奉献，好弟兄姐妹要帮助。所以其实这都是说我们要学习呢，怎么样在去帮助那些穷乏的弟兄，好，总要向他松开手，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是要慷慨的给予啊，好，那用怜悯的心好去给予，好，这是第二大点，7-11节，好，去施舍弟兄，但就是不用愁烦的态度，好，那是这样你就能够得着祝福。第三个呢，12-18节，这是讲到了呢，对于下属，对于奴婢，好，你是一个雇主，那对于你的雇工，你是老板，好，对你的员工的一个原则，好，你应该要什么？这边告诉我们就说，是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这希伯来是什么意思？是跟你住在你的社群里面，不是那个没有身份的，不是那个来寄居的。好像今天在以色列里面，他保障以色列人，如果没有以色列身份，那其实就不是希伯来人，你只是来外面移民在这里，他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在这里讲到说，是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的，就是奴仆的，那这个被卖给你的，你要服侍你第6年一样，第7年要豁免他，让他呢就可以得自由，而且自由的时候不要让他空手，要多多的给他。这个多多的给他是羊群合场酒渣之中，多多给他是什么？好像戴一个很多的项链，华丽的项链，全部你有能够给的要给耶。然后因为神怎么样赐福给你，你也照样给他。要纪念你也曾经做过奴仆，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你要恩待你的下属，恩待下属，不要为难，好，不要觉得很为难，恩待他们，就是你要赢得你的奴仆的心，以至于到最后他就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第7年他可以走，有权利走，但是他舍不得走，因为你对他太好了，他爱你和你的家，好，所以呢如果这样子，你就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刺透，他就永远做你的奴仆。好，那所以这就是好像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你看奴婢跟雇工，他在这边也有点讲不一样，你看18节，因他服侍你6年，比雇工的工价多加1倍了。好，所以好像是讲到他跟着你6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委身在一个权柄里面是7年、8年、10年、11年、12年，我们的牧师师母，我们的张牧师师母，一旦接待你成为他的同工，你跟着他5年、6年、7年、8年、10年，他真的就把你当作什么？一辈子的家人，他顾念你的晚年，他顾念你的最后的退休金，他顾念你以后老了有没有地方住，他真的是接待你成为一个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真的是不是轻易的说你要走就让你走，而是真的他所以不会随便 fire 一个人的。所以这是一个雇主对一个员工好像，那所以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怎么样照圣经的原则来做，好，那所以呢这边我就看到神尊重连一个奴婢的尊严，有没有一个尊严，他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也是人道，有没有，你这个人做人有没有一个人道精神，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如果连一个什么人道都比不上外邦人，那我们真的不要说了，好，那所以呢这边讲到第7年自由是神给的，是神说我要给你自由，所以神给每一个人都到第7年都有一个自由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尊重他，那在经济上我们要多给他， 好，那因为要回想呢，神怎么赐福给你？好，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你要想，哎，自己过去也是有穷贫穷过，自己也曾经卑微过。像我的外婆是被卖给，我的外婆是在汕头，她是妈妈那时候养不起她，就把她卖给一个上海人，所以这上海人就带着我外婆到上海。所以呢，我的外婆，我以前一直以为外婆是上海人，结果到了老了，外婆她就拿着一张红纸说，因为这是我的家，是汕啊、珠啊、我不知道我在讲汕头。我外婆就她知道她是12岁被卖的，所以她说我是珠氏。好，然后呢，这是我的爸爸的。所以你知道吗？我的外婆以前就带着我到上海，她买了好多的手表，她去谢谢她每一个那个，她就是她以前养她的那个家人。那其实我也搞不清楚，那时候我已经做传道人，我就不懂得外婆这些人到底是你的谁呀、啊？我外婆也讲不清楚，我应该反正最后婆就说我是在她家帮佣的，可是他们都叫我姐姐，因为外婆都抱他们嘛，抱小的，他们都说姐姐好好。外婆说他们没有虐待我，他们对我很好，所以外婆呢就把这些手表这些，我们就住在他们家。然后这些人呢，家里兄弟姐妹不和啊，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们分享我们是基督徒啊，然后最后我到了上海，外婆在台湾，我到了上海的时候我还在去看他们，我录影，我外婆已经生病了，我就录影给他们，他们说姐姐，然后每一次通信我就帮我外婆写信，然后跟他们分享。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我们没有去对奴婢不好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会被祝福的。那所以呢，而且当我自己，我们现在在台湾家里有没有人有佣人过？一定有嘛，有菲佣啊什么的。那我们家曾经，我外婆那外公那时候生病，外婆家也有一个佣人。这佣人要走的时候，我记得他就很想买电视机啊，好想买什么东西都很想要，抓一大堆带走。但是那时候呢，他是一个很不好的，就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所以而且也没有到6年，所以那个呢，我们没有什么哇买一大堆东西啊让你带回去。可是另外一个我妹妹家的一个，他是一个很爱神的基督徒，好，然后呢照顾小的，然后到现在呢他在加拿大，我们还彼此联络，他说很怀念我们这样在一起，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老儿童主学老师。那要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送礼物，好，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神真的要让我们去想到，哎，我们包括对奴仆、对佣人、对我们的老板、对员工，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多多的什么给他们，好，就是要知道不要使他空手而去，因为他希望这群人呢，他们出去以后还有什么，还有可以再造房子啊，他们可以再继续工作啊，就不是在做奴仆啊，那就是一个，这就是我们神教导我们的一个精神，好，就恩待下属，好，就是你赢得下面人的心，他们爱你是不会觉得说我这个老板的苛刻哇，这个好，就是让他们呢一直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的老板，主啊，求你啊，他们怎样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不管哪个位置，你都要去更多的去啊为他们来着想，好，所以这是一个第三大点，好，恩待我们的下属，不要为难他们，好，那第四个分别，你看投身的不要保留，好，你看到羊群牛群中投身的这样子，你看因为这样子神说我们这样做，神你看第那个上面是第18节嘛，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当我们是去爱人，当我们照着神的原则做，神必定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那第四最后呢，就是说你要分别投身的。什么是投身的？你最初拥有的东西对你来说珍不珍惜？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东西，第一部车子，第一栋房子，哈，第一栋第一个，这个是你从来没有过的。好，上帝给你的第一份工作，或是第一个什么产业，这个叫你献上，你要不要献？不行，这我最爱的，开玩笑，叫我这个放手，绝不放。好，你要叫我放，绝不放，不要。所以呢，这边告诉你什么？投身的，好，都要什么？分别为圣给神，而且呢，归耶和华你的神哦。那这投身的，然后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 神的面前吃喝。所以其实这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就是你能够在神面前，你把你所有的你放手，你可以在神面前跟家人一起吃喝，这是最幸福的事。可是当我不放手，我不要，我要自己保留什么？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你投身的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神不给你，你有这个投身的吗？根本有就没有。可是呢，你就说这是我的，神你要休想。好，如果我们你为自己要保留什么，你跟神计较，不要。我告诉你，这个你反而神要拿走的时候，你其实跟你就是你不能够快乐嘛，因为你知道神说这要给，可是你说我不要，那其实你就会其实心里怎么样，一直挣扎纠结，然后也没办法在神面前快乐吃喝。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的。若神要说给你，就要什么放手，你就要松手。好，那这样子呢，其实你会过得更快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最珍惜我们最初的，我们每个人都最喜欢那个投身的，要投身的给神。好，这个是不容易的。好，所以把你的神要说，我们把我们的最爱，好，最为不要为自己保留什么。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你有没有发觉豁免跟自由其实都是属于什么？放手。所以请大家学习把你的手怎样放手，松手，松开手，那你就会祝福再祝福，蒙福再蒙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